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前中央610主任傅政华、国保总头目孙立军被判死缓；曾遭十年冤狱湖北罗立腾再被非法判刑四年；辽宁张慧被绑架仅两月，法院匆忙误判五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原中共司法部部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头目傅政华及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保总头目孙立军两人分别于2022年9月22日和23日均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傅政华曾在公安系统任职长达48年，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全国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被指是中共政治迫害的职业打手，被外界冠以狠角色、酷吏之称。公开报道显示，傅政华主导或参与了在中国发生的多起引发国际关注的人权迫害案例。仅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傅政华任职司法部部长、党组副书记期间，就有181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入狱，46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监狱酷刑迫害致死。另据明慧网《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披露，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涉及全国122座监狱，傅政华作为前司法部部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在1999年6月10日避开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成立了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也称610办公室，全方位的组织指挥实施对法轮功的迫害。具体实施迫害的机构则是国内安全保卫局及其下属的国保大队，因此国保警察有时被称作610警察。二十多年来，中共江泽民集团利用610机构操控国保警察，用尽各种手段对法轮功学员随意拘禁、随意勒索、抢劫财产、绑架构陷，劫持到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戒毒所、精神病院等场所酷刑迫害，逼迫转化。明慧网收录了大量法轮功学员受酷刑迫害案例，其中4000多人直接死于酷刑。孙立军作为中共公安部国保总头目、公安部副部长及610办公室副主任，罪责难逃。善恶有报是天理，今天傅政华和孙立军被中共政治清洗，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中旬，湖北麻城法轮功学员罗立腾被麻城市法院枉判四年，被关在哪里不知道，他的母亲是被电话告知这一消息的。罗立腾曾于2008年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判刑十年，在沙洋范家台监狱遭受迫害。罗立腾是湖北麻城市忠义镇方河村人，2021年5月，他在去外地打工途中，在麻城火车北站被麻城铁路派出所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麻城看守所一年多，直到这次被冤判期间，他没能和家人见上一面。罗立腾与父亲罗开军、母亲吴艳文都修炼法轮大法，父亲罗开军曾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吃不下东西，干不了活，全身黄肿，到处求医，花了不少钱，也无法医治好。1995年9月，罗开军修炼法轮大法仅一个月，一身顽疾不翼而飞，自此全家都走上了修炼道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2000年，一家三口进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被警察迫害， 父亲罗开军遭麻城忠义派出所恶警酷刑迫害数月，因伤势严重又无人照料而含冤离世。母亲吴艳文被判劳教两年，被劫持到湖北沙洋监狱迫害。2007年，罗立腾被警察非法抓捕，被关押在麻城看守所一年，期间两次被送入洗脑班迫害，警察使尽各种招数，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引诱他转化，均被坚持自己信仰的罗立腾拒绝。次年6月，在零口供的情况下，罗立腾被非法判刑10年，劫持到沙洋范家台监狱，期间遭到监狱指使的恶人毒打，用烟头烫手，强迫劳役，暴力转化等非人虐待。罗立腾冤狱期满回到家中没有几年，现在又被非法判刑4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法院2022年9月15日对法轮功学员张慧女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10000元，当地公检法人员合谋操作的速判重罚。据张慧被绑架仅2个月，据她被非法抓捕也仅1个多月。张慧现年47岁，家住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她这次被绑架前一直在家中照料身有残疾的父母。2022年7月13日，清河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与向阳派出所警察10多个人闯入张慧家非法抄家，抢走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将他绑架。张慧被非法关押在铁岭市看守所。一周后，清河公安分局发出对张慧的非法逮捕通知书，昌图县检察院批准实施异地审理。8月30日，昌图县法院以视频形式非法庭审张慧，并于9月15日作出非法判决，对张慧判刑5年，勒索罚金10000元。这是张慧第二次遭中共非法判刑。张慧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曾说自己被法轮大法高深的法理深深震撼，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在于返本归真。从此他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他人，淡泊利益，工作勤勤恳恳，在家中任劳任怨，生活变得简单而快乐。1999年中共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大法。2001年张慧因在街上粘贴天门自焚真相被警察绑架抄家，后被非法拘留12天，国安大队警察逼他家人交了10000元的保证金和2000元办案费。2007年，包括张慧在内的10多位铁岭市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这些法轮功学员被一个一个单独关在审讯室，刑讯逼供，3天3夜不让睡觉，不给饭，不给水，面壁站着。4个多月后，张慧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缓期4年，罚款60000元，不给任何收据。之后那些年，当局不允许张慧离开本地，赶上逢年过节、敏感日，骚扰监听不断，就是在非法刑期满了之后，也时常受到警察社区骚扰，单位扣发了张慧的工资，令他每月到手的工资只有130多元，生活极为困顿。张慧的丈夫被逼迫与他离婚，张慧自己带着孩子，原本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2022年在驻神韵工作的心得体会，译文，作者欧洲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9日。201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是我在神韵安保和舞台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每次参与神韵工作，都会带给我很多新的认识，因为工作非常多元化，我每次都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积累很多经验。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除了神韵艺术家以及伴奏者以外，很多志愿者也为神韵的成功做出了贡献。我是这些志愿者中的一员。今年我有幸参与了神韵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多场演出，师父的经文醒醒对我的触动很大。为了能够参加神韵一月初在欧洲科隆的首场演出，我准备好了一切。我的雇主让我把今年的休假计划告诉他，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我要怎么计划呢？但我想这是一个好的信号。我看了神韵在我附近演出的时间表，并且尽可能安排在这段时间休假。我的休假计划让我可以参与神韵在萨尔兹堡、路德维希堡、格拉茨、富森和布雷根茨的工作。一、认识到真善忍的深层含义。演出期间，安保的任务之一是确保没有人拍照或录像。在演出开始时，会两次提醒观众不允许录制任何音频或视频，因为那是侵犯版权的。演出中，观众这种情况如果确实发生了，就要进行干预，并与观众一起删除录音或录像。前两年，我很幸运，我管辖的范围内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以为接下来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承担这项责任，但今年发生了。在科隆时，我和一个有经验的同修经历了这个事情，我用正念加持同修，当时一名观众毫不顾忌地全程录影，很多周边的观众都在抱怨，这给他周边的观众造成了不安。当看到同修非常直接和严厉对待这名观众的时候，我很震惊，因为根据我的理解，这不符合善和忍，真是这样吗？我想了很多，如果我遇到这个事，要怎么用真善忍去对待呢？这是违背法的行为，还是我的观点和理解错了？我希望不要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应该继续碰到困难绕道走吗？一直到路德维希堡演出时，我都还是抱着这种错误的观点。从二楼阳台上，我可以直接看到一楼一名女士一直很显眼地在录影第一个节目。我想着我的那些同事会看到的，但我错了，我是唯一一个注意到的。我在休息的时候下楼提醒那里的同事注意一下这位女士，然后就退了回去。我把问题推给我的同修，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中场休息后，在我眼皮底下就有一名观众每一个节目都拍了张照片留念，他做得很隐蔽，也没有打扰到其他人。事实上，在放客人进场的时候，我还想这个客人应该不会这么做。渐渐的，我意识到师父正在给我上课，没有其他的同修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帮我，我必须自己第一次亲身干预。当幕布拉上后，我去和这名观众沟通，他随时也停止了拍照，但是演出结束的时候还有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让他把拍的照片删除。我很友好客气地请求他将照片删除，他承认他拍了照片，但是这些照片对他很重要，所以不管我怎么劝说，他都不肯删除照片。直到在一位有经验的同修的帮助下，他才表示理解并立刻删除。我感觉非常无助，我还能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吗？难道是我还不够亲切友好吗？善和忍不是意味着要亲切友好吗？晚上交流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说了，并且询问怎么可以用慈悲化解这样的情形。我认识到我对慈悲的理解还是非常世俗和表面化的。我注意到了师父关于慈悲的讲法。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你提到慈悲，我就要纠正你的思想。我告诉你什么是慈悲。 人们在常人社会中觉得我过得舒舒服服，没有灾，没有难，一天非常的舒适、逍遥，钱也不缺，所需要的东西都有，人就觉得上帝慈悲于人，对人太好了。我告诉你们，上帝不会这样，如果真这样，那是对你太不好了，因为人的理都是反过来的嘛。我清楚认识到，我至今都是从常人的角度去看待慈悲，让观众拍照而自己就当看不到，这是慈悲吗？如果因为他犯的错误，最后导致他在人世间以及天上的灾祸，那是对他好吗？如果他因此失了德而得到了业力，是好事吗？我却至今没有这么想过。我不去制止和纠正违规行为，我就真的友善吗？即使我的干预让观众第一感觉不是好事，可最后的结果对大家都好。第二天，我帮助我哥哥在葡萄园修剪葡萄树，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也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要学习。对葡萄树进行修剪，被称为剪枝，这涉及到从根本上切断许多新芽中除一两个以外的所有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丰收。然后将剩余的枝条按所需的方向弯曲并捆绑，有时还会折断，大量的液体立即从新鲜的切口处流出，藤蔓看起来好像是在流血，看上去很残忍。通过转法轮，我了解到植物也是有感情的生命。我非常害怕做这项工作，害怕伤到葡萄树。我哥哥向我解释说，如果他不这样做，葡萄树就会饿死，因为他没有能力为这么多枝条提供充足的水分。他经常与植物交谈，并总是尽量轻手轻脚，不伤害到葡萄株。在葡萄园的这堂课看起来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我从中学到了慈悲并不意味着是表面上友好和善。我在奥地利格拉茨的神韵演出上了下一堂课，一位大约75岁的友善的老太太拍了很多视频，这次又是这样，没有打扰到别人，就在我眼皮底下。我的思维方式转变了，我现在知道这位女士这么做会造业，为了她好，我要制止她。我很友好但是直接的给她指出，我和另外两位同事都看到她录影了，这在演出开始时就明令禁止了，这构成了侵犯版权。同时我告诉她，我接到指令请她删除录影，他没有拐弯抹角，直接承认了，也立刻删除了视频，没有任何辩论。这让我很惊讶，这位老太太就好像十几岁的年轻人一样，短短几秒就把视频删除了，很熟练，就好像她一直做这个事情一样。我意识到我在负责，我确定这对她是好的，她也这么做了。她明白的一面，在很短时间内几个动作就纠正了她的错误。这一刻，我突然感到自己终于领悟到了慈悲的含义。这其中是不是也有忍呢？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经历之后，我在考虑怎么可以做得更好。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又经历了两次考验。第一次是一位年轻女士，我跟她在对话中强调把图片删除的重要性，也告诉她，如果想留念的话，可以在剧院大厅的神韵广告前拍摄美丽的纪念照，而且神韵礼品店也有很多纪念品。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神韵的网页上找到很多一流的照片和视频，这样这位女士也能感受并珍惜到我的善意和忍让，她听从了我的话，我也感谢她的理解。接下来是同修告诉我有观众拍照了，因为没有亲眼看到，所以我不确定要不要干预。我直接问这对夫妻他们有没有拍照，他们马上承认了。对于演出开始不能录影的德语及中文提示，他们都没听懂。我用英语和他们解释了拍照是侵犯版权的行为，请他们删除。我同时也告知他们留下美好记忆以上的那些选项，让他们理解 我不是仅仅教条的执行任务，而是理解他们。演出结束后发生的事让我吃惊。在演出结束大家离开的时候，刚才拍照的那对夫妻专门又来找到我，向我多次道歉。我对他们的配合表示感谢，并向他们表示很高兴他们能再来找我。通过逐渐对真善忍更深层次的领悟，以及这对于我们修炼人的意义，我从之前的有怕心、担心不能完成任务，变成了可以问心无愧地完成任务。在正念的加持下，我能够帮助那些来看演出的人不犯错误，不留下遗憾。二，我学习无为的经过。作为舞台和安保的志愿者，我今年通过师父和同修学到了很多，很多任务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遇事沉着冷静就是我学到的非常突出的一点。我的家乡距离富森只有30公里，神韵能够莅临距离我家乡这么近的地方是我的荣幸。这里我担任场外安保，需要我沉稳冷静，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看守3个小时或6个小时，这对我的耐心是极大的考验。我要怎么打发这些时间才不无聊呢？我从中学习到，我们分配到的每一个岗位和任务都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看到被遗忘的任务，就主动弥补看到的漏洞。有时候这个计划外的任务需要花很多时间，我也常常担心自己能不能承担额外的负担。这次我终于第一次做到放弃睡觉，以及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轮值安排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神韵艺术家和车辆的抵达做保安。我等了好几个小时，但是艺术家没来。我的当值时间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协调人打电话告诉我，艺术家利用这段时间去参观了，他也是很晚才得知行程变更。我很着急赶过去，终于在那里找到了大巴和卡车，我终于可以开始我的工作了。1个小时后，我在支付停车卡的时候出了点问题，同时艺术团又开车去吃饭，我和他们又失联了。我想着他们应该去酒店登记入住，但是却并不是这样的。我下一班的同事得到正确的指示，赶去饭店安保。我的任务开头真不一般，这很挑战我的耐心。在这方面，我还有很多要去的执着，这是一个一直伴随我至今的执着心。我要在将来怎么做得更好呢？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这是要告诉我什么呢？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越来越放下了自己烦躁不安的情绪，渐渐可以平静地面对发生的事情和接到的任务。但这个过程中，我还是时不时缺少和安保组负责人的良好沟通。有时候我沟通太多太深入，占用了他宝贵的时间，有时候又沟通太少，使得他不确定是不是一切都好。而有时候我不能正确理解自己的任务，这里我还需要找到适度的合作沟通方式方法。有时候出现一些矛盾，不管表面上是不必要的矛盾还是有一定的原因，我都向内找自己，努力做到最好。演出最后一天，我有9个小时的外场安保任务，拆除舞台我也需要将近2个小时帮忙。我有些担心是不是能够持续工作这么久，害怕自己不能胜任。早上6点起床后，9点我在神韵艺术家下榻的酒店上第一班。3个小时后，我到剧院去，在那里我发现在剧院前面的大巴有一个没人看守的岗位，虽然我被安排休息，但我感觉应该填补这个漏洞，我没有问就直接做了。我站在那里一直到演出结束，需要我帮忙拆除舞台。接下来我打算休息一下，但是我不能够让满载装备的卡车在没有看守的情况下停在那里，所以我又站到那里去了，一直站到晚上去酒店看守，然后到半夜。 接着我在车里睡了三个小时，大多时候我都在发正念，最后我和另一位同修一起看守到早上六点日出。这是我最困难的部分，但是好在我们两个人还可以互相交流，我总共值了18个小时的班，只有3个小时休息，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之前的很多顾虑真的是没有必要，我知道了在师父的帮助下我都能够做到什么。有了新的认识，几周后我就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待在布雷根茨的最后一天。我高兴地提前来到剧院，用正念清理那里的空间场。另外，在从酒店到剧院的路上，我利用这段时间发正念，清理整座城市。提前到达后，我就可以在艺术家的入口处扮演门卫的角色，向剧院的工作人员和一大早就开始工作的神韵厨房团队打招呼，并为大家把门打开，为别人开门，让他们进来。把门打开，让别人进门，鞠躬问候，给别人一个微笑，这些都是古老的传统，在神韵演出期间却赋予了我神奇的意义。特别是在神韵艺术家入口这扇门，当我也为剧院的清洁人员开门时，他们感到很惊讶，以前从来没有人在这里为我们这样做。他们被我小小的动作感动了，我们开始谈论古老的传统以及我如何努力学习这些传统，因为他们对我来说变得很重要。我们修炼者可以用这些细小的细节来向世人展示真善忍，也正是这些传统给我们遇到的人留下了积极的印象。那天我多看守了几道门和通道，每一道门和通道都很特别，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经历。这一天我下定决心，一直要到不能再帮助任何人了我再走。至今为止，我都自己判断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一般都是我自己觉得已经很累了。这一次在我在富森的经历之后，我想做得更好。这一次我没有在拆除舞台看守卡车等他们驶离剧院后结束我的工作，而是帮助厨房组打包东西。就这样又过了几个小时，我把自己已经很累了的想法放到一边，而且我也做到了一直到最后的人离开剧院再走。我再次惊讶地发现，在师父的帮助下我竟然做到了，我第一次完成了这样的挑战。有时候我会想，我是不是年纪大了，不像年轻的时候什么都行。真的是这样吗？这是我想要的吗？我应该重新考虑界限。转法轮里明确指出我们如何变得更年轻，当我的基点充满正念，我就可以变得年轻。我一直很反感穿西装和符合节日气氛的着装，我更喜欢休闲装和运动鞋，即便上班也是如此。师父提到传统之后，我注意到在很多老照片里，我们村很多简单贫穷的农民和工人，以前即使是日常工作也都穿得很好，这让我很惊讶，他们还都戴着帽子，即使天气炎热也穿着长衣长裤，如果是短裤就会穿长袜。人们可以通过他的服装了解他的职业和出生。每个村都有自己的传统服装，有些传统还保留着。从外围安保的角度，我可以观察到神韵艺术家从酒店去剧院再返回的路上有多么安静和自律，不管是衣着还是品行都留给我极好的印象。我举手投足有这个气质吗？神韵艺术团都是一流的艺术家，作为安保人员，即使只是简单的安保工作，我是不是也应该向艺术家看齐，做得更好，根据旧的传统礼仪约束自己的行为，考虑自己的着装吗？对我来说，在我所监管的停车场能够用正念、微笑和礼貌的问候来迎接和告别神韵艺术家们以及和我们有缘的观众是我的荣幸。我为许多人指明了通往剧院入口的道路，并回答了许多问题以及提供了进一步的帮助。我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任务中，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越来越能感受到我们修炼者形成了一个整体， 很多客人也被融入其中。我可能是许多客人在去剧院的路上看到的第一个修炼者，所以我也应该给他们留下一个好的第一印象。即使是在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任务也很重要，为我的修炼带来了新的认知。三，想要生病的习惯观念。为了参加审运，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作为志愿者都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要根据新冠疫情的情况接种疫苗。2021年，读了师父的经文醒醒后，我决定接种疫苗。这样，不管奥地利和德国是什么规定，我都做好了准备。我虽然为神运接种了疫苗，但是其实是抱着不情愿的态度。根据奥地利的法律规定，我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接种疫苗，一个是染疫康复后6个月也被视为免疫。2022年神运第一场演出后，我就应该接种第二针疫苗，可我希望自己生病就不用接种疫苗了。这个愿望实现了，从科隆回来的2天后，我就失去了味觉。PCR 结果显示我被感染了，必须隔离。然而，作为一名修炼者，我居然希望生病，这是对的吗？我这样做有没有伤害到其他同修？接下来几天，我感觉浑身无力。5天以后，我可以通过检测决定是否结束隔离，但结果显示病毒还在。我把他招来了，他却不肯走了。我是不是给邪恶可钻的空子？很快我就应该去萨尔茨堡帮忙了。在萨尔茨堡搭建舞台的前一天，我的隔离结束，但我还有新冠病毒的症状，咳嗽并且很虚弱，所以临时决定不去萨尔茨堡帮忙了。我的邻居都知道我6年没得病了，突然病毒感染了，都觉得很吃惊。我曾经告诉他们我应该不会生病了，因为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效果很好。大家都看着我，现在我感染病毒是不是一个糟糕的信号？事后看，这真是个糟糕的情况。这么强烈的执着心想要得病，我去萨尔茨堡帮忙的承诺也无法兑现。我仔细地想了想，自己是不是以前就有这个执着。事实上，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每次一到考试，我就希望自己生病，就可以推迟考试。有时有抑郁的表现，也是可以推卸我应该承担责任的一种借口。每次当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我就希望得病，因为病人可以得到同情和关注。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习惯？这里是不是有我应该去的执着心？作为一名修炼者，我以前在集体打坐的时候，总是很关注我什么时候开始腿疼，腿疼会持续多久。我是希望自己是练功点上疼得最厉害的那个吗？这是疼痛的比赛吗？我应该抱怨，然后获得别人对我的同情吗？自从我把这个心放下后，我就不再知道打坐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疼，以及疼了多久。这个念头一上来，或者腿一疼，我就马上提醒自己放下这个心。现在疼多久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今年参加神运以及和其他同修一起参加集体活动，对我修炼提高帮助很大，让我意识到自己要过得关，并过好关。我很感谢这一次能够深入地参与神运项目，也很好奇自己还能够学到以及认识到什么。我很感谢师父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与同修们的交流以及给我的很多提示。很遗憾，我并没有100%圆满地完成我的任务，但是下次我会尝试做得更好。个人层次有限，敬请慈悲指正。感谢伟大的师父，感谢同修们。
Thank you.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近三年的修炼体会，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8日。2019年底，在美国全职给一个项目工作了9年之后，我被要求休无薪假，并在此期间决定我是否继续美国的绿卡申请，或者是离开美国。2020年1月，我离开了旧金山，并在瑞士一家常人学校求职，看看是否有机会。之后，我到印度去帮当地学员在学校弘扬法轮大法，顺便给当地人和旅客讲真相。在我去了印度几个月之后，学校和旅游地点都关闭了，越来越多的飞机航班被取消，包括瑞士在内的各国政府在呼吁本国公民回国。我不想被卡在印度，我也没有绿卡回到美国，我回到了瑞士。于是，是否能够回美国的问题，因为新冠病毒的蔓延而得到了答复。回到瑞士后，我留意到各种怨恨心的感受，但是无法找到根源，也无法去除。一次，当我被要求给一位正在经历磨难的同修发正念时，我的正念纯正而强大。在此过程中，我更彻底地向内找。我问自己，如果处于他的处境，我会怎么样？我发现了自己的自怜之心，而这种自我怜惜正是我的怨恨心感受的来源。在为这位同修频繁地发正念的过程中，我尝试着深挖，最后我发现了这种自我怜惜之心的根源。听起来很简单，在那时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修炼上的主要的突破。我意识到这种自我怜惜是自身的执着心。师父在经文猛喝中说，还不清醒吗？放下你的不满，那是你的执着。为了思考我在过去三年中走过的路，我坐在一家几乎空无一人的餐厅的一个安静角落。这个餐厅位于山谷上方，瑞士山脉的山顶下方。这些山水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修炼之路，因为新冠症状而被隔离十天的绝望和突破的经历，经历了三个月的神韵紧张宣传中的痛苦和亮点，以及工作场所中经历的压力和启发。很多时候，我感觉到师父在我突破后，通过启发性的相遇和对话来鼓励我，同时指出我的一些不足之处。看着头顶的高山和山谷下的玩具般的建筑，六名大法弟子在2021年春天的一个星期里，在那里分发了大量的法轮大法资料。我在回忆那一周的经历和想法，那个时候有时还下着雪，寒冷刺骨。有时我想知道通过我们的材料可以救多少人，有时我甚至担心我们的努力能不能拯救足够多的人。那年晚些时候，我接到一对老夫妇的电话，说他们想学功，我很感动，主动提出去拜访他们，给他们看功法。他们都80多岁了，原来他们在山村有一套度假公寓，他们在出售公寓前不久，在邮箱中找到了我们的宣传册。这令人鼓舞的同时，我也不得不意识到，我不应该着急，而应该坚信师父。离开一个巨大的美国城市，在山上的一个瑞士小村庄安顿下来，这对我来说是相当震惊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发现，在分发法轮大法资料的时候，我常常没有用心在场，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阻止我。尽管我多次尝试弄清楚它是什么，但我无法发现任何执着或原因。最后我向师父求助，然而之后我就忘了。不过没过多久，师父就出现在了我的一个梦里。 我觉得自己不配见师父。在我的梦里，师父和一些人单独交谈，其中的细节记不清楚了。轮到我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不要因为世界上的所有迫害而绝望。这个梦向我揭示了阻碍我的根源，那就是绝望。师父在经文致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如果我们陷入了绝望，又如何能成为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呢？从那以后，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们能成为大法弟子是多么幸运，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和感恩，坚信师父。我感觉又精神起来了，发现我讲真相的心又是全心全意的了。不久之后，在瑞士偏远山区又一个星期派发资料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师父通过一群游客在鼓励我。我刚把材料发到一些信箱里，一群来自奥地利的游客向我走来。我开始和一两个徒步旅行者交谈，并且分发传单。很快，几乎所有的人都围了上来。一位女士说，就在十多天前，在维也纳，有人展示了法轮大法功法，并且派发了传单。人们这样的评论总是让我很受鼓舞，因为这提醒我，我们修炼人是一个整体。现在我是在继续完成维也纳同修没有完成的讲真相工作。一个小组中的一个成员这样的评论，也对这个小组中所有其他人产生了神奇的影响。如果他们自己的团体中有人证实了大法，那么其他人立即对我们更加信任。我感觉到能量场的力量在强烈增加，突然间几乎所有人都想要一张传单。一位女士甚至说，这是祝福，多么幸福啊。2021年11月，同修开始说，所有的同修都应该打所谓的疫苗，这样神运才能来瑞士。一开始我很犹豫，因为我周围的大多数人，包括家人、邻居、朋友和工作场所的人，都知道我决定不打疫苗了。那天晚上在同修家发正念的时候，我接受了这个选择，心里告诉师父，如果真的需要，我会接受的。十天之后，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说，有的人怕传染，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我被师父严厉的话语震惊了，但很庆幸自己不再完全反对这个疫苗注射。又过了两周，瑞士法会召开，我在工作场所一直处于高压之下，甚至没有空闲时间考虑去下一个城市接种疫苗，所以我仍然没有注射疫苗。瑞士法会后的第二天，我累极了，晚上我头痛得很厉害，这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寻常的，我感觉自己好像食物中毒了。两天后，我腹泻很厉害，精疲力尽，以至于我无法完成半小时的第二套功法。这时一个想法来了，如果我现在必须死怎么办？我不害怕，我只是对我无法接触到的所有众生感到非常难过。到了晚上，我至少可以完成第二套功法，但第二天我感觉并没有好转，甚至开始咳嗽。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并不稀奇，毕竟净化了好几天身体，虚弱的感觉也不稀奇。我犹豫着开始向内找。那天我的一位同事问我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第二天，我和我所在地区的一位新学员一起练功，他是一名医生，并且一直是当地一个小型团体中最敬业的新从业者之一。该团体自去年夏天以来一直在扩大。我提醒他我身体不好，但他并不担心，并且毫不犹豫地和我一起练功。他是鼓励我参加考试的人，以便在寒假前一周请假并且获得证书。我的检测结果是阳性的， 不知何故我却松了一口气。这个检测阳性的结果自然就使得我被允许待在家里，给了我一个可以待在家里的证明，而且不需要接种所谓的疫苗。我欢迎有这样的隔离时间，并且认为这是师父美妙的安排。但是又过了几天，尽管正念强烈而且频繁，但是症状并没有消失，我变得焦虑起来，我更彻底地向内找。我对自己发现的许多执着感到震惊，比如自满、自大、不谦虚、不感恩、看不起别人、要求多、把大法当成护盾、不救度众生、执着于安逸、渴望休息、绝望、没有耐心、急躁、怨恨、对美国的向往、不想在瑞士扎根、缺乏归属感、自我怜悯，然而更多的是绝望。我没有夸大其词，这些执着是我当时找到后写下来的。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向师父求助。我闭上眼睛，发现我的内心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没有被所有这些执着所触动。我开始意识到这些执着心都不是我，我只是这个纯净的本质，绝望不是我的真我。带着强烈的正念和对自己没有这种绝望的清醒认识，经过八天的新冠症状，我的状态开始慢慢好转。一位同修建议我不仅要读师父的讲法，还要听师父的讲法，这也对我逐渐恢复体力，从黑暗绝望的日子中恢复过来有很大的帮助。在感谢师父帮我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的同时，我给自己树立了新的更高的标准，那就是更多的发正念，更多的讲真相，打坐时要保持更加清醒，少吃甜食，放下所有的怨恨和绝望，少睡觉，放下阅读和观看新闻的执着心。不久之后，苏黎世举行了反对新冠病毒措施的大规模游行。我感觉精神饱满，和同修一起发了很多传单，尽量多的收集签名。过程中最好的体验是，我发现我的一位老师同事正在参加游行，他看到我很高兴，就像我看到他很惊讶一样，他几乎拥抱了我，并且立即在请愿书上签字。晚上我发现收集了39个签名，再一次我感觉到师父在鼓励我。不久之后，神运推广开始了。我一开始比较好，可以每周出去两次，每天一次，分发神运小册子，并且与附近和工作环境中的人交谈。比如，在几何软件的教师培训研讨会中，有一位退休的数学老师患有严重的背部问题，无法坐直或站直。当他无法在计算机上访问在线培训材料时，我帮助他安装了一个不同的浏览器。培训结束后，他再次感谢我，我给了他一张神运传单。他看着传单时，随即他的背挺直了大约20度。我惊呆了，我亲眼目睹了看神运传单对人的积极影响。后来他从我学校的网站上找到了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并说他买了一张去巴塞尔看神运演出的机票。我祝他一切顺利，并表示希望他以后会告诉我他是否喜欢演出。演出结束后，我收到了他广泛、详细和非常积极的反馈，我真的为他感到高兴。如果他的背部从那时起更直的话，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将神运资料发到邮箱的这个要求却比我预想的要高。在为期两周的假期的第二天，我计划每天花时间分发材料，但我几乎不能走路了。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之后，我才真正的向内找。 发现自己还没有放弃对甜食的执着。从此，我减少了吃甜食。感谢师父让我很快就可以走路了，几乎不痛了。在巴塞尔演出开始的那天，师父的鼓励就来了。前一天，我还剩下两摞高高的神韵传单，我觉得如果这些传单必须被扔掉的话，那将是一种耻辱。所以我带着一摞传单去了巴塞尔。第一天晚上我不在保安团队，因为我还得工作到午餐时间。到达巴塞尔时，剧院不知何故空荡荡的。神韵推广一开始，我就感觉不到以前在旧金山感受到的神韵能量，所以我决定试一试，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分发传单，无论是餐厅、酒店或是商店。在剧院附近一家卖饺子的餐馆，当我问服务员关于放置神韵传单的事情时，服务员变得非常兴奋，他开始告诉我前一天艺术家们是如何在这里的，他们是非常好的人。然后他给我看了一张传单，上面有很多艺术家的签名。我所要做的就是加强他的兴奋，并且鼓励他自己去看演出。很多地方还没有传单，于是奇迹般的不到一小时，整摞传单就发完了。大多数人都非常高兴地接受传单。另一摞是我在圣加伦的布雷根茨演出前不久分发的。感谢师父，我不必扔掉任何传单了。过去两年的另一大挑战是我的工作环境。虽然我被允许在我工作的学校为感兴趣的老师举办一个小型的法轮大法研讨会，但挑战却越来越多，很多执着心都暴露出来了，比如心烦意乱，为一些成就感到骄傲，更多的自怜，甚至说别人的坏话。我将为即将召开的瑞士法会上交一篇经验分享文章，讲述我如何在这些日常挑战中修炼自己，所以我现在就不详细介绍了。我只想提一下我是如何跌到所有这些挑战的最低点的。校长违背我的系主任的意愿，聘用了一位不合格的老师，我感到不安和被冒犯。虽然我的判断可能是对的，但生气是不对的。有一天，我真诚地问自己，为什么如此沮丧？向内找的时候，我问自己，师父可能要向我指出什么？突然一个想法出现，如果我不能接受一个不合格的老师，我是否有资格做大法弟子？这个谦卑的想法终于帮助我放下了这个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失不得。按照这个原则，我的工作环境一方面要求很高，但另一方面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我不一定能接触到的人。和常人打交道时，我尽量记住师父的话，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有特殊的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修炼。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那么也就是说，别小看今天的人类社会，不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人也都在其中，他们也在被熔炼着，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遇到的问题，思想的思考，一直到他们的行为，都在摆放自己，都在善与恶较量中摆放自己。例如，一位音乐老师，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爵士钢琴家，在中国生活了两年，他甚至爬过泰山。多年来，他一直在学习中文。当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时，他有些矜持。一天晚上，他喝了一杯酒后，诚恳地问我为什么法轮功被迫害。我终于有机会向他深入讲真相了。后来他想去看神韵，最后他今年没能来，但过后见到我时，他感到有点抱歉，因为他没能看到神韵演出。 我给过神韵传单的一位德国老师，不知为何不愿意看神韵。他是一名专注的芭蕾舞演员，对其他舞蹈形式不太看重。不过至少他愿意在他的芭蕾舞工作室放一些神韵传单。后来他来到我的教室，兴奋地告诉我，他的芭蕾舞老师看过神韵，不仅对整个表演印象深刻，而且对每位舞蹈演员的超凡水准都印象深刻。根据这位芭蕾舞老师的判断，每个神韵的舞蹈家都可以成为领舞者。有了这些师父鼓励的例子，我想来总结我的交流，虽然可以说的还有很多。再次从餐厅的窗外望去，白色的山顶和绿色的山谷再次让我想起了这些年修炼的高度和深度，以及我如何调教自己的经历。我的交流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感谢师父，感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